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父亲节快乐吓！大家如果记得咧，每年父亲节男声诗班会嚟到去献唱，我都要咧衬翻佢哋嘅布袋啊！今日咧，我哋开始五个标记嘅讲道系列。正如我喺六月份嘅封面文章嚟到指出，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讲述咗呢五个标记嘅由来。那个经文话：佢问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总要作神的仆人。因此我们就将当中的五个标记，包括是有客旅，然后是有子民，然后是有祭司、活石灵宫，然后仆人或者是奴仆。我们在每一个标记，我们都会用四次的讲道来去讲，亦都有第三单元的灵修札记来配合，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五个标记。今天我是讲客旅的第一讲。客旅是指寄居的，是指是外地人，是外省人，我们说是吧，不属于这个地方，但是搬了来这里的。客旅是讲那些可能是暂时居留在某一个地方的。客旅那些讲的是讲由一个地方迁移去另外一个地方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寄居世上的客旅。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吧。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我们要承认自己这个世界是不属于我们的。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有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过分地找紧留恋世界上是那些不会 会变的事物。我们遥望的是天上边那些永恒的事物。旧约圣经里面有不少客旅的描述。以色列人就曾经在埃及作旅客旅多年了，是吧？如果不是他们不用出埃及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旧约里面一个大家熟悉的人物。当一讲起信心之父，大家就会记起谁？亚伯拉罕啦，亚伯兰啦。咁你话牧师，咁即系亚伯拉罕定亚伯兰啊？系咪同一个人嚟噶？原先佢叫做亚伯兰，系咪啊？但系咧喺创世纪第十七章嗰度，又话神亲自同佢改名，佢话你从此以后唔叫做亚伯兰，叫做亚伯拉罕。不过因为我今日所引用嘅经文，部分都来自十七章以前，所以我仍然称他为亚伯兰，行不行？希望大家都明白亚伯兰、亚伯兰我们讲同一个人来的。第一，亚伯兰听到上帝的呼召，经文那里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经文没有讲到神几时出现，究竟是日头定夜晚呢？究竟是亚伯兰在做紧嘢嗰时，定话亚伯兰在沉思紧嘅时候呢？神的感动冇任何先兆，突然嚟到亚伯兰嗰度。亚伯兰嘅家乡是吾尔，是一个物质丰富、高度文化同埋安逸嘅大城市，但系佢系一个充满住拜偶像、迷信同埋淫乱嘅地方。要离开一个这样的地方，要离开一个已经自己习惯了的城市，又不知道去哪里。亚伯兰有一个城市人，一边变了做一个游牧民族，变了一个原本拥有自己地产的，今天去到一个寸土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我都试过由乡下搬出来醒住，你知道我在新界长大，咁啊容易適應一啲喎、啊，如果咧我諗咧新界，我哋成日話咧，我以前住嗰度咧，特別係早期幾廿年前去咧，我都講過啦嚇，瞓喺馬路上面都冇車經過，一段時間啫，我講緊啦。我哋話有錢都冇零使，都冇地方可以買到嘢。哇！搬去城市咧，原來咧五光十色嘅，好唔同嚇、啊。但係由一個城市搬咗去一個鄉間，就好大嘅分別啦。虽然当时亚伯兰咧无儿无女，但是根据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嗰度话，佢有家丁都几百人，起码要同嗰啲家丁要交代，点解要咁样走？ 在责任上面，在各方面，对于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一个绝对不容易的一个决定。圣经描述亚伯兰怎样去回应神呢？没有形容到亚伯兰有任何情绪或者思想上面的反应。他只是怎样呢？他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今天我们讲求让有 planning 的，有计划的，麻烦你给份计划书来看看，我们惯了这样。我们讲逻辑的，我们讲要控制的，我们讲出发之前要准备好，看好晒地图啊，今天不用了，我们呢有一个 GPS 就搞定了，是不是、我都试过去外地旅游的时候租架车啦， GPS 都怕它不够，开埋手机的 Google 啦。我们惯了，我们要很清楚，要知道我们的地点是去哪里，我们要很清楚，要知道去那里我们一定要达得到的。但是经文给我们看得到，亚伯兰的信心是刚刚是相反，不知道去哪里，还要放下很多东西。弟兄姊妹，神的呼召总是要人放下，要人舍弃，要人离开，舍弃放下离开一些人心目中所珍贵所重视的事物。放下离开舍弃，唯一的就是要按照上帝的指示上路。重点是呼召来自神，而人是怎样的回应。当亚伯兰马上动身离开，不去注意代价，当他转眼定睛看着神的带领，记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信心的旅程就此开始。当我回想我第一次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原本想着去读音乐的，拿着少少钱，胆粗粗，都不知道间学校怎么样，就上路了。但是估不到的是，原来上帝为我预备了一间神学院，一个神学的课程，不单止学音乐，也都更重要学神学。原来上帝已经为我带领我来到坚浸去做牧养服侍的功夫。会知道吗？完全不知道，唯一的就是按照上帝的带领，一步一步来去行。对亚伯兰来讲，信心就是告别过去和现在，舍弃旧世界，走入新的世界，依靠神进入已经为他预备好的未来。这个是一个生命历程，是一个生命历练的旅程。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那里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当你看圣经的时候，由亚伯兰的蒙召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又揭到落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当讲紧主要创造一个新更新这个天地的时候，圣经都不断去提醒我们，信仰就是不断的改变，信仰就是不是为自己规划一个不能够改的框架，信仰就是顺应着上帝的带领，不断去调整自己的生命。信仰这个信心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因为它是对上帝应许的回应，敢于拥抱上帝为我们预备好的将来。其实我们有哪个不想安顿下来呢？不过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飞的，成日飞那些，是不是出差嗰啲飞到傻晒嗰啲啊，冇几多日喺屋企都得嘅，都有啲人好享受呢种嘅。但系我谂基本上我哋大部分人都中意咧系安逸地留喺度，我哋唔希望咧去做客旅，去旅行嗰时候我哋都有个期限，都想翻屋企嘅。但系寄居客旅就啱相反啦，系冇一个真正屋企嘅感觉。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社会转变和疫情下面出现的新常态，我们也都要需要有一个舍弃旧的世界，进入到新的世界， 一个咁嘅观念，我哋再唔能够就是，我想翻翻以前咁样，系已经唔能够翻翻以前咁样啦，已经进入到新嘅一个嘅常态里边啦。我相信当中在座嘅弟兄姊妹，有人已经决定移民，有人正喺度计划移民。你需要离开一个自己所熟悉嘅地方，去到一个唔熟悉嘅地方。如果你已经决定移民，我祝福你去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很快适应当地的地方，并且很快能够找到当地一间教会，你继续去有你的肢体教会的生活。在考虑的过程里面，究竟你听不听到上帝亲自对你的呼声，亲自对你的呼召，亲自对你的说话，一定说你的决定是建基于其他人的意见和声音呢？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同样面对一个新的地方，因为因着社会的改变，因着宗教上面的政策可能带来的改变，我们可能不再好像现在或者以前那种的自由，种种的改变，同样我们是面对一个新的常态，可能我们都好像寄居在一个的地方一样，虽然我们仍然住在香港，但是那个心那种的感觉可能已经是不同了。我们已经没有昔日我们很熟悉的一种的文化，但是在一个决定留下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同样地，你是不是听到上帝很清楚的声音呢？一定说你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你留在这里。移民的家庭到新的地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有些人弟兄姊妹决定离开在香港的父母去到外地，父母们都是一个新的适应，有多弟兄姊妹要放低父母离开香港，是因为他要去到外地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是哪个决定，我都希望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带领是令你无论去到哪里，面对我们一个客旅寄居的身份的时候，我们都仍然是满载着那份的信心。人因着信，他不怕改变，因为相信在剧变的后面上帝一路在这里，所以是不会虚空和混乱。有一句说话说，他说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是不计较代价的信服。如果你觉得这句说话很有意义，你可以拿个手机拍了它，我很快就转的了。因为是信心不是盲目，无理性，不知怎样来去信，人信我就信。信心是我们去相信神，而是不计较任何的代价去信服，去信服上帝的心意，信服上帝的带领。在传统上面，我们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信心的勇士，好像他的信心是与生俱来的，好像神特别赐给亚伯拉罕、亚伯兰有这份的信心是其他人没有的，是他才有的。但是当我们去看亚伯兰的一生、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信心是经过了很多的操练、很多的挑战，是一个真实生命里面铸造出来的，是在很多的蒙羞、很多的失败里面所铸造出来的信心。我们看几个的故事的记载，第一个就是当亚伯兰去一个地方，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住。经文没有描述到亚伯兰再听到上帝的声音， 佢系因着眼前嗰种嘅饥荒，冇嘢食啦。于是乎，佢即刻决定就落到埃及去，去暂住都唔知道系点样。你话牧师冇嘢食咯，梗系揾路走啦，系咪啊？冇嘢食啊，命仔紧要啊，梗系揾下边度有嘢食去揾啦，唔好谂咁多啦，去咗先算啦。可能我哋都会觉得冇乜问题啊。呢个岂唔系就系我哋即时面对面前嘅困难嗰时，我哋需要即刻救忙嘅一个方法咩？弟兄姊妹，好多时我哋就喺嗰种惊慌失望、失望失措里边，惊惶失措里边，我哋不自觉地可能会作出一个错误嘅判断。可能喺嗰种眼前嘅挑战困难里边，我哋好似睇唔到出路嘅时候，我哋就忘记咗去求问上帝。我哋冇听到上帝嘅声音，我哋好多时都会因此而作出一啲错误嘅决定。我哋知道呢个错误嘅决定系带来一连串嘅问题。去到埃及嘅时候，亚伯兰连勇气都冇埋啦。点解咁讲呢？因为佢怂恿佢太太就话：你话俾人听咧，你系我个妹啦。是他太太撒来是他的妻子，也是同父异母所生的妹子，都讲得通的。经文怎样记载？不如我们一起读吧。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原来阿伯兰知道自己太太好靓，就话咧唔好啊，去到嗰阵时咧惊俾人睇到咧，就咧我命都冇啦。原来太太靓系会招致杀身之祸。后边好多弟兄啊，小心啲。阿伯兰唔单止一次。另外他在二十章那里再一次亚伯兰称他妻为撒拉为妹子，二十章已经改了名了，亚伯拉罕了，太太都改了名了。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亚伯兰两手准备，以防自己不测，以一个半真半假可以骗到人又说服自己的谎言来到去自保。我都可以看到亚伯兰只不过是顾住自己，就话你去啦，我为咗保命咧，你去话俾人听咧，你系我妹啦。有冇理佢太太系谂住点啊？冇、啊，知唔知佢太太争啲俾人取走咗啊？冇谂呢啲啊，为咗自保嗰时候，你帮我搞掂佢啦。一个信心之父，同样面对信心上边嘅软弱，信心上边嘅跌倒同埋挑战。不过感谢上帝的恩典去救他。弟兄姊妹，我们面对很多眼前的困境的时候，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去面对呢？我们是不是都用了一些半真半假的理由去合理化了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呢？在这个记载里面，我看到上帝仍然希望我们坚信行其事的神，坚信在任何情况里面我们仍要全然的信靠一位眷顾我们的上帝。另外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有另外一个记载，神将亚伯兰带到去一个的经验里面，这个经验呢通常属灵导师称它为灵魂的黑夜。因为亚伯兰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惊人的大黑暗里面，在一个黑暗里面，上帝允许好像一个夜半的经验一样，夜半黑蒙蒙，是一个惊人的大黑暗，全黑的，黑里面什么都看不到，但是黑里面够黑的时候，你先会怎样？你先会看到原来黑夜的天空是满布着星星。 昨晚我讲完道之后，有个弟兄嚟同我讲，其实牧师讲嘢俾你听啦。好多时咧，我咧瞓唔着嘅时候等天光啊。我话俾你听啦，最黑嘅时间系边段咧？我话最黑嘅时间就系大约系三点到三点九四点之间嗰段时间。佢话其实黑嘅时间系好短嘅咋，系二十四小时里面最漆黑嘅时间，原来只不过系大约有四十五分钟到一个钟头嘅时间。喺个经验里面，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在一个黑暗里面，在一个看不到任何事物的里面，原来竟然上帝清楚告诉亚伯兰，他前面的路是怎样，他后裔必寄居在其他人的地方，他要服侍那个地方在四百年。弟兄姊妹，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是有一些黑暗的时间，我们好像觉得上帝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祈祷的时候上帝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好像完全带入在一个漆黑一片 的一个这样的时间里面。但是正如我所说，黑里面你看不看到仍然有星星闪亮呢？原来在一个大黑暗惊人大黑暗的这个经历里面，上帝亲自对他讲说话。可能在旧黑的时间，人安静的时间，我们就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当你面对生命的黑暗的时间，这个不是没有意义的时间，这个可能正正就是上帝亲自对你说话的时间。另外一个记载就是讲到上帝不断跟亚伯兰讲他的后裔好像星那么多，但我相信每一次上帝对亚伯兰和他太太撒来去讲，就说你的后裔好像星那么多的时候，撒来就每一次听见心里面就越来越烦躁，因为每一次听见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每讲一次的时候他就觉得，神啊，你不是讲笑啊，我现在连一个蛋都没有生过，我说都没有啊，没有仔女啊，你告诉我 是我的后裔多如星多如沙，有没有搞错啊？每一次这么讲的时候，心里面就越来越激气，是不是越来越觉得没可能，直到去到一点，他和亚伯兰都忍不住了，于是用自己的方法找他的侍女夏甲为亚伯兰去生一个仔。但是大家后来知道上帝的心意根本上不是这样，上帝的心意原来在他再老一点的时候为他预备了一个儿子。弟兄姊妹，原来信心的道路未必一定是常常一帆风顺的，但是信心的道路往往就是需要我们是怎样，需要去等候，需要去等。信心的成长是需要这个等候的，因为我们跑在上帝的前面，我们只是信靠自己的资源的时候，只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你看后来引起家庭的纠纷，家庭的撕裂，彼此很多的仇恨一路延续到后面，都是因为这个没有等候的一个情况。讲了几个信心之父失败的经历，我们都可以看看他一个得胜的经历。就是当亚伯兰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多呢表示他的牛羊越来越多，多到是那个地方是不够草，还有不够草食，又不够水喝，所以他就唯有跟他的侄子罗德就分开地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记载，是就跟他的侄子说，不如我们分开了，是为了大家好了。亚伯兰没有使用他长辈的权利去首先自己选了要哪个地方，于是他让他的侄儿罗德先去选， 罗德一见呢就拣咗肥沃嘅约旦嘅平原啦，因为佢哋一望埋去就已经广大嘅草场同埋咧水源系充足嘅，俾你都会啦，系咪啊？哇，有得拣喎，嗱声拣好噶啦，系咪啊？呢个人之常情啦，系咪？经文记载俾我哋睇到，罗德所睇到嘅唔单止系大片嘅草场同埋水源嘅供应，罗德嘅眼更加系睇到所多玛城。旧约嘅记载每一次用所多玛都系形容咩咧？所多玛就系形容多姿多彩，可以自由自在喺最终享乐嘅地方。佢唔单止睇到为咗羊同埋牛嗰个嘅食物嘅供应，所以佢去拣呢个地方，佢更去睇中咗所多玛呢个城。罗德所专注嘅系嗰种大城市多姿多彩喺最终享乐嘅地方，但系亚伯兰却系仰望天上边之城，系上帝为佢预备嘅。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嗰度话，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亚伯兰仍然相信上帝。正如好似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所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哋好自然地去为自己去追求最好嘅事物，我哋要搲翻嚟、抢翻嚟、找住唔放嘅。但系喺呢个记载里边俾我哋睇到，如果呢个系上帝嘅心意嘅时候，就算你唔同人哋去抢，你好似咧好蚀底，冇抢到最好嗰份嘅时候。但是原来上帝早已为你预备了一份是更合适你的，更丰富的。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是我们信得过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最适切，是最美好的。亚伯兰一直都受到上帝的祝福。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第三节咁样讲，不如我哋一齐读啊！你要本地、本族、父家和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为经文，如果我们看回原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一开始的时候呢，你要离开本地，这个是一个命令式，即是上帝要命令亚伯兰要离开，很清楚的命令。但是接着的呢，就是一个什么呢？是有七个带有应许性的祝福，一个是要即时要完成的命令他离开，另外就一连串是将会出现但是未完成式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这七个的应许性的祝福是包括有和我所要指示你去的地方是为他预备的，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然后你的名为大，然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既是蒙受上帝的恩典的祝福，亦都能够去祝福人，既是能够祝福人，上帝亦都去保护他，哪个咒助他的时候，上帝亦都会去咒助他。是有七个带有应许的祝福。亚伯兰在未出吾尔之前，他的太太撒来没有儿子，在当时来说，没有儿子没有后继的人是一个的被人轻视，是一个耻辱来的。但是上帝他是让这个耻辱变成一个大国。在当中人不单止去备受祝福，更重要的上帝在不可能里面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要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都不断去施展大能。 很多时候我们想大能的话没仔就生个仔啦，或者是很大型的事。但你有没有去细心去看去察看，其实在每一日生命的细节里面，上帝总是有很多奇妙的安排和带领。我们要去看啊，我们要去留心啊，我们不要只想没的没的，我要劲一点那些才是嘛。我们有没有看到细意去察看？我鼓励你，当你细心去看的时候，这些的恩典，这些的奇妙作为满布在我们生命里面。亚伯兰75岁奉神的召命离开家乡，他开始跟神有个立约的关系，又去到第15章记载了这个约的正式的订立。立约的权的主权在上帝的手，他向亚伯兰要说跟他立约。约我想大家都明白了，签约是不是？约的定义就是 两方面的，两方面都有权利有义务要守的。好像你上班你 签约是不是？那你作为雇员呢，你 要守住一些的条例啦，或者人工多少钱等等，守约的。你买屋啦买车各样东西是签约的，是讲的。约的内容彼此都需要去承担的。上帝赐福对亚伯兰有应许，而亚伯兰就需要以信心来回应。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是全能的神可以施予你各样的事物，可以能够施行神迹奇事，但是他却是要求亚伯兰作一个完全人，所以是要他过一个圣洁无瑕的生活。你说牧师，这个旧约而已嘛，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现在新约时代了，其实新约也都承继了这个主题，耶稣基督神独生的爱子，他以死向全人类打开了一个新约的通道。所以我们说是怎样立新约的血，我们去守餐的时候就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个新约是讲耶稣基督，是不是？是讲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仍然是有这个约的关系，跟上帝有一个约的关系。信仰这个约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就是应许和信心，神赐下应许，人用信心来去回应。就好像亚伯兰离开吾尔，如果他不离开吾尔的时候，他永远看不到流奶与蜜之地的应许。人在困难里面，在困境里面，一定会经历伤痛哭泣，就好像亚伯兰他一生的经历里面都有很多，纵然自己是信心之父，都有很多跌倒信心软弱的时间，但是在逆境里面，上帝的应许不变。如果人能够以不变的信心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应许是怎样一一来到实现。世界面对疫情，香港再加上要面对社会的转变，坚浸的弟兄姊妹还要加上要面对教会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事情，三重的打击是极其的沉重。但我相信弟兄姊妹，我深信在这个信仰信心的试炼的当中，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刻里面，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好好学习的一个机会，是不是？如果我们说刚才那个是一个大黑暗的一个的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大黑暗的情况。不过在大黑暗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是黑暗，我们看到黑里面，黑夜里面是天空是满布着闪亮的星星。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黑暗里面，当我们默然无语的时候，上帝的声音就临到我们的耳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去面对前路呢？我们要信靠那位赐应许的上帝，一个信心的磨练，一个操练的时间，亦都是信心之旅的开始。这些是南极的帝王企鹅，是全世界最大的企鹅，应该有这么高的，最高又有50-70 kg， 我差点讲个吨啊，那些鲸鱼才是吨，50-70 kg 那么重。他们怎样挨过那些寒冬，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呢？他们靠什么呢？他们靠聚拢在一起。然后当那些科学家去影他们的时候，原来发觉他们不是停了，他们不动，其实他们很慢地去移动着。有个 term 形容叫 turtle， 即是龟，我想想龟步地慢移，他们是 huddle 一路黐住的，大约每5分钟左右就有移动。然后那个移动呢，是圈外面那些的企鹅慢慢移下移下移回入去里面的，而里面那些企鹅是怎样慢慢移下移下移回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原来在那个的那个气温的相差，圈里面的气温和圈外面的气温相差10度啊。于是他们不断去替换，不断的互相来到去依傍住，乐意去牺牲。如果没有任何一只企鹅愿意站在外面的时候，我想全堆企鹅都可能顶不住。是因着有些企鹅，每一只企鹅应该说都愿意，但是好像分别看，即是守夜这样，是吧？看更的时候出来顶住，哇，最到那住顶住，然后跟住知道自己总有个时间是可以入回去的。是因着他们集合在一起那份的同心，那份的愿意牺牲，互相的守望，互相的支持，他们就能够挨过极严寒的冬天。弟兄姊妹，这幅是一幅几美丽的图画。如果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仍然学懂好像企鹅那样聚拢在一起，不离开，彼此看顾守望，愿意牺牲，几冻的冬天我们都可以挨得过。我们同心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信心之父亚伯兰的身上边，我们看到主你的带领，你的应许，我们看到人总有信心的软弱，但是你的爱，你的祝福永不改变。主啊，我们寄望在一个不容易的境况里面，我们仍然充满着对你的盼望，我们彼此相爱，互相来对扶持。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